弟兄姊妹，请大家翻到诗篇第一篇。好，我们一起读，也作为我们一个共同的祷告。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在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太小康里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所以在下午的时间，我们主要集中在上帝圣约以国度。我们讲到上帝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所以我们所信的上帝并不是一般而言的泛泛而论的上帝而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什么上帝。那圣经讲到说，和外邦的神都属虚无这神那神，个人求告自己的神，喜欢发财的拜什么神啊？财神打仗了拜什么战神，航海了拜什么海神或者马祖然后个人求告什么自己的神。但是圣经却说，和外邦的神都属什么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所以我们所信的上帝乃是创造天地的上帝，是实无变有的上帝。同时这位上帝又称之为耶和华上帝耶和华耶和华有的时候犹太人发阿多内，但是无论如何耶和华上帝这个词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他是自由拥有的从形而上的本源的角度，存有的角度而论整个世上的存有就分成两种一种是自由什么拥有的，这是真正独立性这是真正终极性的我们的存有那是从上帝受造什么而有，整个世界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我们这样就分成造物主和受造物。然后我们所信的造物主上帝本身，他却是自由拥有永远存有独立自由。但是作为受造物本身，圣经说我们的动作存留气息都什么在乎他。然后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圣约的概念。所以耶和华上帝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含义就是这位上帝是与我们立约的上帝。其实上帝既然是创造天地的上帝，他不需要与人什么立约，他要求我们顺服他也不需要征得我们的什么同意。但是圣经上却显明这位上帝虽然是创造权力的上帝，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什么不在，但他却是按照他的形象什么造人。所以人之所以尊贵或者人的本质，就在于人有上帝的什么形象，而且这个上帝的形象说一千道一万虽然有很深很丰富的内容但是这个上帝的形象集中体现在人是有理性的人是有情感的人是有着意志的也就是我们在神学上或者我们在哲学上称之为 知，还有什么情啊，还有义。这就是说人作为具有上帝形象的人，人作为上帝形象的啊反射者啊承载者啊，上帝是一个有位格的上帝 ，personal God。为什么说上帝是一个有位格的上帝？啊，是因为上帝在圣经中，在历史中像我们这样显明的。啊，上帝说话，啊，上帝有情有义，啊，甚至上帝爱世人，啊，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所以我们所信的上帝，啊，不是一种玄之又玄的存有。啊，不是一种亚里士多德所讲的啊不动的推动者啊原因的终极的什么原因啊，甚至也不是中国人讲的天理啊，这位上帝不是一般的道理啊，不是一般的法则啊，不是一般的概念啊，不是一般的感觉，他确确实实既是自由拥有的上帝啊，又是向我们启示大自己的上帝，啊，向我们启示大的时候，那是以立约的上帝的形象什么出现的？说他与我们立约，啊，他是有理性的认知，啊，他有情感上的爱憎，他也有意志上的什么抉择，所以他造我们人的时候，使我们人也成为一个位格性的存有。这个位格的经历啊，啊，不在于人的肤色，啊，不在于人的男女，啊，不在于人的老少，啊，不在于人身体外在的什么一切，啊，这个位格的独特的属性，啊，就是在于啊有理性上的什么认知。所以我们看到圣经讲到耶稣基督啊道成了肉身，啊，他的智慧。啊，和身材一同什么增长？啊，世人和上帝喜悦他的心一同什么增长？哎，这讲到喜悦情感上的，啊，这讲到智慧上的什么哎增长？所以无论如何，我们就看到啊，从圣经的启示啊，我们就看到这种位格性的存有啊，它具有理性上的认知，它具有情感上的爱憎。他更具有意志上的什么抉择，和上帝是这样的上帝，我们作为上帝的形象的承载者啊，反应者啊，我们也有理性上的认知，也有情感上的什么爱憎，也有意志上的自由的抉择。作为理性上的认知，那上帝创造我们啊，并且把他的旨意启示给我们，那显明给我们。上帝之所以把他的旨意启示给我们，显明给我们，是我们能够聆听，我们能够什么理解。所以上帝就向人说话：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下的走兽，海里的什么鱼。而上帝是向我们说话的上帝。所以圣经就讲到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啊，听道是从上帝的什么话来的啊。同时上帝也希望我们不仅是有理性上的认知啊，二是啊向我们施舍最大的诫命啊。这个最大的诫命我们常常觉得哎呀就很怪啊，因为上帝是让我们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啊，我们的神啊，甚至这个爱字啊，在圣经中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啊？在使徒约翰的信息中，上帝就是爱。其实我们可以说，上帝是智慧，上帝是圣洁啊，上帝是公义啊，这些都有他某种程度在表达上的啊合理性。但是我们从圣经本身的启示来看。啊，上帝却向我们显明为上帝就是什么爱啊，上帝给我们最高的吩咐啊，最高的要求啊，最高的期盼啊，最高的成就 啊，是让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啊来爱上帝。所以基督教本身啊是一个圣爱的宗教啊，是一个仁爱的宗教啊，有这个圣爱的宗教啊，仁爱的宗教啊，也产生了一种啊圣爱的文明啊，仁爱的文明啊。为什么我不仅仅是讲仁爱呢？因为仁爱是仁者什么爱人，但是这个世界上谁是真正的仁者呢？啊，这个爱恨情仇又怎么界定呢？啊，仁者到底怎样，以什么样的标准来爱人呢？啊，这些方面中国的学问啊，希腊的学问，全世界的所有的哲学啊，都可以讲真善美啊，仁义礼智信啊，这些，但是都是没法界定到底何为善，到底何为恶，到底何为义，到底何为罪。这些本身啊，这些哲学家本身下个定义就难之什么又难啊，因为哲学家只能够提出问题，但是当他们思考这些问题的答案的时候，他们就陷入了更多的问题之中啊。仅仅思考一个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形而上的问题，这是涉及到啊存有的本源的问题。那如果先有了鸡，那这个鸡又是从何而来？如果先有了蛋，那到底是谁下的蛋？肯定不是哲学家下的蛋。所以就看到我们常常寄希望于那些哲学家去解决我们存有的问题啊，认知的问题啊，伦理的问题啊，但是哲学家当讲到鸡和蛋的问题啊，他们就一筹什么莫展。但是你一掀开圣经啊，一掀开创世纪啊，基督上帝创造万有啊，日月星辰啊，花鸟花草树木飞鸟什么走兽啊，上帝创造了什么鸡啊，然后吩咐鸡生养什么众多，而且要各从什么其类，那鸡不会生出头狮子来啊，如果鸡要生出头狮子，谁还敢养鸡呀？啊，所以是各从什么其类。所以我们常常讲，不管是哲学家啊，还是世上各种运用理性进行思考啊、进行实验的啊科学家啊，当他们在攀登哲学啊科学的巅峰的时候啊，一爬到山顶上一看啊，牧师在那等着呢，要认罪悔改，否则就连鸡和蛋的问题都得不出什么答案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啊，上帝啊是一个创造天地的上帝啊，上帝是向我们说话的上帝啊，上帝是吩咐我们爱上帝啊，并且不是我们先爱了上帝，是上帝先爱了我们啊，这是圣经中更伟大的宣誓啊。圣经中最重要的宣告啊，不是爱人如己啊，不是仁者什么爱人啊，圣经中最伟大的宣告是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那弟兄姊妹，当上帝向人启示的时候，启示他要有一定的范式啊，启示他也需要一定的形式。上帝向人启示他自己啊，上帝向人显明他自己，这个范式啊，这个形式，我们从旧新约圣经的启示来看，乃是通过立约的形式。所以圣经中上帝本身就宣告我要立约，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那旧约圣经就被称为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就被称为新约什么圣经。那旧新约圣经都是上帝与人立约的文本和历史。说圣经本身就是一本律法书，圣经本身就是一本约书。所以圣经最精粹的地方，最精华的地方， 上帝亲自把他的旨意啊，把他的性情，把我们啊家国天下治理的蓝图，也就是十条诫命，或者是约法什么十章啊，放在约柜中，就把这约法十章刻在石板上，放在什么约柜中。然后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啊，不管是他们的会幕啊，还是他们的圣殿，最核心的部分是什么？是至圣所，哎，外院啊，圣所，然后是什么 ？Holy of Holy， 至圣所。这个至圣所中没有什么高大上的形象啊，这至圣所中只有什么约柜？约柜里边有什么法板啊？然后约柜的下面这个盖儿啊，就造成两个什么天使基路伯，所以这个约柜的盖就被称为什么施恩座。所以每年大祭司进入到至圣所，或者说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圣殿的幔子从上至下一分什么为二，所以通向至圣所的路什么开了啊！现在不光是大祭司能够进入至圣所啊，每个人在基督里都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入什么这至圣所。但是今天我们想一想，当我们进入这至圣所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就看到基督徒基督教很多人的可怜是什么，从来没有进入过至圣所啊，总是在外边彷徨啊，在教堂的外边彷徨，在至圣的殿堂的门口什么彷徨，他们不得其门什么而入啊，进入了以后啊，又是在圣所中啊，没有真正进入什么至圣所啊。但是当我们今天真正进入至圣所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啊，很多人祷告的时候，主啊，我们来到你的至圣所啊，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啊，求你向我们扬脸，求你向我们施恩。但是我们却不晓得这个施恩座，这个座本身是以约柜为什么做的，这个施恩座本身底下是约柜，约柜中什么法版，和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苍白之处、肤浅之处，甚至说荒谬之处，我们只要施恩座，我们只要恩典，但是我们不要约柜，我们也不要什么法版。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没有那种守约守法的意识啊，只要恩典啊，只要好处啊，上帝你给我治病啊，上帝你让我发财啊，上帝我们要啊救亡图存啊，我们要建立新中国啊，都要利用上帝啊，利用基督教啊，达成我们个人的、民族的、国家的所谓的梦想啊。当然啊，利用基督教啊，某个方面也是好的啊，基督教还是有利用的价值。但是我们更谦卑、更深刻的一个问题是，啊，我们不要利用基督教，啊，不要利用上帝来达成我们个人的、家庭的、社会的、国家的所谓的梦想。那我们要到底何为真正的基督教？到底何为真正的上帝？到底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到底我信耶稣基督是什么？啊，所以要有这种啊求真的什么？精神啊，因为各种各样的宗教啊，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所崇尚的各种各样的民间流行的民间宗教啊，是不管真不真，只管什么灵不灵啊，山不在高有贤者名，水不在深有龙什么则灵啊，心诚则灵。所以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宗教徒，佛教徒了，道教徒了啊，轮子功了啊，各种各样的信仰了，你看人家信的真诚啊，可最后我们凸显人信的成不成，但是没有人真正的究根索底的发出那种形而上的追问，明月几时有，把酒什么问青天啊，要有那种形上的啊，从看到的明月的这种现象，然后追问明月出现的那种起初啊，那种终极 如果我们在只是在信仰的寻求和探究上啊，没有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啊，追本溯源的精神，那我们只能是头疼一头，脚疼什么一脚啊，我们需要什么就拜什么啊，我们渴慕什么就拜什么啊。所以人心本身就是制造各种神灵，制造各种偶像的什么工厂。但是无论如何，当我们进到至圣所的时候啊，令我们深思令我们震撼的是，首先是要有约柜这个框架，约柜里面要放着什么法版。所以没有法版就没有约柜，约柜没有任何含义啊，因为约柜里边 本身就是存放上帝与我们立的什么约。如果没有律法就没有圣约啊，没有圣约我们也不能够明白什么律法。如果没有约法，那么我们就没有标准啊，没有标准我们就不晓得何为善何为恶。所谓的真善美假恶丑啊，都是一人一把号，各吹什么各的调，公说公有理，婆说什么婆有理啊，谁也不能说服谁。最后呢，大家觉得太乱，到底听谁的？牵动大的是什么老大哥，枪杆子里面什么出政权啊，最终我不会让你众说纷纭的啊，肯定要找个标准的啊。如果不找到上帝所启示的标准，那就由我来制定什么哎标准啊。你也是人，你怎么能够为他人制定标准？你的标准也不过是一种意见，你怎么能够把你个人的意见上升到真理的什么程度，上升到法律的什么程度？你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的暴政，一切暴政的根源都是因为我想为别人立法，我要根据我的兴趣，我要根据我的欲望啊，我要根据我的理想啊，我要为全世界什么立法。然后如果我们确确实实夺得了政权，如果我们有一定的势力一定的影响，我们就把我们所谓的法度硬加在别人的什么身上。所以真正的暴政的根源啊也不在中南海啊，暴政的根源也不在于上央啊，暴政的根源在每个人的心灵什么深处的。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是一个制造偶像的工厂啊，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想皇帝轮流坐，今天什么到我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当我们真正进入至圣所的时候，要确确实实晓得有约柜有法版。所以圣经自己的解释讲说，公义是上帝宝座的根基。那何为公义呢？那公义就是把上帝当得的归给上帝，把他人当得的归给谁啊？他人。那柏拉图、苏格拉底或者是亚里士多德，他们就探讨这个公义的问题啊。但是他们探讨来探讨去，有很多闪光的看见啊，国家偏了，法律偏了，政治偏了啊，对公益的问题啊，从标准的角度啊，从事情的角度啊，从终极的角度，他们进行反复的什么思辨，但是他们并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本身啊。到底善义啊，是因为善和义自身就存在，所以是善和义。到底是善和义是因为合乎某种标准，所以他才称之为善和义，还是到底是这个善和义对你有好处啊，你喜欢，所以你才称之为善和什么义？不管是我们从哪个角度去分析去界定啊，因为没有权威，所以就没有什么标准。所以就像诗篇第一篇讲的一样，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什么座位，违宪耶和华的什么律法啊。我有一位导师啊，迟大卫牧师啊，他是南韩人， 啊，也在美国领受了神学教育，啊，和教会的拆办，啊，到中国来宣教，啊，后来被上帝使用，啊，但是现在也被上帝接走，啊，他在带我学神学的时候，啊，他就给我说一句话，我到现在都铭记在心，啊，对我整个的思路的整理，啊，侍奉的调整，啊，是一个开启性的作用。他说志勇，你不管你学什么，你都抓住两个问题，权威和标准。谁说了算？啊，标准是什么？如果没有终极的权威，你怎么能够制定一个终极的标准呢？如果没有一个终极的标准，标准就是变来变去的，那还能够称之为标准吗？啊，如果没有一个终极的权威的话，而他把大家都争做权威，因为争做权威了，我们就制定什么标准，争权才能够夺利。因为你没有权利，你只有利益，那最后你这个利益也会被权力什么掠夺。所以中国的哲学也是很深刻的，你争权才能什么夺利。好，没有大权在握，没有权柄在手，你一切的所谓的利益都是危险的，啊，都是不可靠的，啊，都不能够称之为真正的什么利益。但是无论如何，啊，要有终极的权威，也要有终极的什么标准。但是人世间啊，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个人、家庭、教会、国家、政党、大学、学派啊，能够解决谁是终极的权威，谁是终极的什么标准。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就讲，其中上帝创造什么天地，他就是终极的权威。然后这句话本身的宣告就是一个终极的标准，到底世界的本源是什么啊？到底主权的宣告是什么啊？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啊，时间以这个开始为代表，啊，空间以天为代表，啊，然后时空中的一切，啊，都不过是各样物质的什么组合。但是不管是时间还是空间，以及时空中各样的要素，这万有的创造者都是谁啊？上帝。啊，上帝是时间的主宰，上帝是空间的主宰，上帝是物质的主宰，上帝是时空以及时空中万有的什么主宰。所以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这是一个终极的啊权威的宣告，这是一个终极的啊标准的宣告。如果没有时间，你能够衡量什么？一切都需要用时间来衡量。如果你没有空间，那你怎么衡量长阔高深？那你没法衡量，没法表达，啊，没法描述。如果仅仅是存在时间、空间这样的概念，却不以物中物质元素的形式表现出来，那你这个时间你怎么去测度？啊，这个空间你又怎么去看着？怎么去表达？啊，但是这个时间和空间，以及时空中所具有的物质各样的组合，啊，都是上帝使他们，啊，从空虚混沌、圆面黑暗，啊，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什么光。说世界啊，终极是上帝，但是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那个起初却是空虚混沌、圆面什么黑暗。空虚混沌就是没有形式，啊，没有形象，啊，只有在。啊，只有存，啊，只有存有，啊，只有存在，啊，没有任何形式的，啊，只有存在，啊，只有存有，那让人觉得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圆面有什么黑暗？然后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什么光，啊，然后有光开始把一切显现出来。啊，然后上帝又创造什么万有，所以上帝给这些世界 赋予它形式，上帝也给空间赋予什么形式，上帝也给时空中存在的啊空虚混沌赋予它什么形式，而就出现了天空、大地、海洋啊，出现了天空中的各种各样的存有，海洋中、陆地上各种各样的存有啊，神造万物啊，各从其类，物格什么有色，大千世界有时什么二成。可当上帝向人启示他自己的时候，那是以立约的什么形式。在圣经中向我们显明，上帝对挪亚说，我要什么立约。可当我们基督徒参与上帝设立的圣餐的时候，那耶稣在设立圣餐的时候就说，我流出血宝血与你们立什么新约。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约的形式啊是何其重要。耶和华上帝既是自由拥有者，他本身又是什么立约者。而圣经本身就是一本约法书。那人的存在啊，啊，你不要用其他任何抽象的哲理的啊，应当用约的形式去形容人。人或者是一个守约者，人或者是一个违约者。那中国古老的智慧很简单，这个人说话什么算数，这个人说话什么不算数啊，君子以言驷马什么难追。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向人启示，上帝向人说话啊，同时这个话语本身也是把人显明出来，到底我们是领受上帝的话，遵守上帝的话，做一个守约者，还是刚硬悖逆啊，还是违背上帝的什么圣约啊。亚当的堕落，圣经讲却入亚当什么悖约 covenant breaker， 违背了上帝的什么圣约。然后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他为我们成全了上帝的什么律法，就是他是一个守约者，他是一个什么守法者。本来我们也应当守约守法，但是世人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什么荣耀，我们若在律法上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什么重条啊。所以说倘若上帝纠察人的罪，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所以我们需要在他有赦罪什么之恩。但是上帝赦免我们罪的时候，也绝对不会违背圣约，也绝对不会违背律法，而是由他自己亲自为我们担当啊，亲自为我们什么成全啊。这就是圣经真理的伟大之处啊！不管怎么讲慈爱离不开公义啊，不管怎么讲公义啊，其中满有什么慈爱啊，公义怎样和慈爱什么相合，自由怎样和秩序相守啊，这在圣经中都是极大的奥秘啊。但是神也借着他的话语啊，不断的向我们显明出来，也借着他的圣灵不断的启示我们、光照我们啊，好使我们细细的揣摩啊，就能够有更多的认识啊，更多的洁净，但是却永远也不能够穷尽。我们对于上帝，我们对于上帝的真理的认识能够不断的洁净，更加的洁净，但是永远不能什么穷尽。上帝是绝对的，上帝所启示的真理是绝对的，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教会，没有任何一个宗派，没有任何一个神学能够对上帝的绝对性，能够对真理的绝对性达到一种绝对性的什么认识。我们的认识是绝对的，不绝对的，这就使得我们谦卑，这就使得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真理的占有者啊，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真理的主宰者啊，真理的裁判者啊，真理上面还有一个权威，反正是所有的人都应当降服在上帝以及他所启示的真理什么之下啊，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啊，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啊，律法面前人人什么？哎，平等。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简单给大家分享到上帝以及上帝与人什么立约啊。英国一个著名的啊法律史学家或者是法律思想家啊，叫梅因，他写的一本书叫《古代法》啊，他在对法律这个历史现象啊进行社会学的、人类学的、文化学的考察的过程中啊，他就得出了一个非常闪光的结论。他说人类的进步啊，人类的文明是从身份到契约。一个野蛮的社会注重身份，我是老大，你是小老板头啊，都是争老大的啊，就像我们出现交通事故啊，警察来处理，你别碰，你别管，你知道我爹是谁，都是拼爹的。所以我们看到在一个野蛮的社会中，他是注重的是身份，叫官大以及什么压实。但是在一个真正文明的社会，他是注重什么契约的社会啊，王子犯法与庶民什么同罪，法律面前人人什么平等。真正的贵族不是因为你出生在贵族之家，真正的贵族是因为你的品格，是因为你的担当，是因为你敢为天下先啊，是因为你位卑未敢忘什么义务，你有一种高贵的理想，你有一种高贵的追求啊，一种高贵的品格，这才称得上真正的什么啊贵族的啊。贵族不是由他的爷爷爸爸决定的啊，贵族是由他自己的品格什么决定的。所以如果一个社会啊把一个真正高贵的贵族啊用这个肉身的成分，用阶级的成分，老子英雄而什么好汉，这就是一个身份的社会啊。凡是以这种身份来界定人的本质，来界定人的荣辱，那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野蛮的什么社会啊。你作为儿子，你永永远远脱离不开老子的影子啊。所以我们啊有老子啊，有孙子，还有老孙，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晓得啊，梅因就解释了啊，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啊这样的一个规律，就说从身份到什么契约。那我们目前中国的社会是一个身份的社会，还是一个契约的社会？那我们不得不讲，虽然我们也希望。是一个法治的文明啊，我们还是原始社会，我们还是拳头大的是什么老大哥啊，我们还是用暴力的征服一统什么天下，不管你服还是不服啊，不服也得什么服啊。所以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啊动物乐园啊，就跟六十之后他们这个也不播放什么节目了，天天播放动物世界，那不就动物世界吗？看谁厉害，谁爪子硬，谁能把谁吃了啊，你活着，让你活着这就是不错了啊，可以随时把你吃掉啊，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啊，梅因解释了人类历史的发展从身份到什么啊契约。但是我们基督徒要自觉自愿的敬畏上帝，信靠基督，爱主爱人，守约什么守法，我们就能够给这个文化，给这个社会注入一股清流啊，带来一股清风啊，带来一个信息，带来一种什么转化。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上帝啊，圣约，这个圣约的概念是何其重要， 上帝是与每个人什么立约，所以终极而言，上帝不是与家庭立约，虽然也有婚姻之约是在上帝面前立的，上帝也不是与国家立约，当然以上帝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什么有福的，我们也应当在上帝面前一起立约，建成一个生命的共同体，不是靠暴力的征服，而是靠自觉什么自愿啊，真正的内蒙古自治区，而不是我让你自治，本身的什么自治。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上帝那是通过圣约来治理，哪怕我们人对于上帝的顺服，你要出于理性的什么认知，你要出于情感上的爱慕啊，你要出于意志上的什么顺服。上帝让我们认识他啊，认识你独一的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遣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上帝让我们爱慕他啊，尽心尽心尽力来爱上帝啊，上帝让我们顺服上帝，但是同时上帝让我们显明更深的真理，上帝认识我们，上帝爱我们，而且上帝也尊重我们意志的什么抉择。所以上帝与我们立约，上帝希望我们对上帝的爱，上帝希望人间的爱，都是出于自觉什么自愿，都是无怨无悔，都是因为我自由所以我去认知，我自由所以我去爱慕，我自由所以我去什么选择啊，我要知我所当知，爱我所什么当爱，行我所什么当行啊，我要在上帝，在上帝的圣约真理面前做一个真正的大写的顶天立地的什么人，以荣耀尊贵什么为冠冕。所以弟兄姊妹，上帝与人立约啊，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抬举啊。如果特朗普，他们说他特立普啊，特朗普来给你立约，哎呦，你觉得那全世界都来盯着我们谭律师了，为什么呢？特朗普来给他立约啊，后来加拿大的总理也来给你立约啊，最后我们敬爱的习近平主席也来给你签个合同，那就晓得哎呦，我是谁呀，不得了了，你这个律师不得了，至高的上帝竟然与人什么立约。而且上帝不光与人立一个文本之约，立一个字句之约，而且至高的上帝，三一上帝的第二个位格耶稣基督本身降卑，取了奴仆的形象，取了人的形象，好顺服啊，代当担当代替我们受刑受罚，最后流出宝血与我们立什么约？哎呀，上帝流血与我们什么立约？这个约是何其的什么宝贵啊，这个约是何其的荣耀啊，这个约是何其的亘古未有啊，如果有上帝他流出宝血与我们立这样的一个约啊，这个约我们应当格外的什么珍惜啊，要格外的高举啊，然后因着这个约，我们要自己好好管理好自己self government 啊，做一个真正自治的人，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不能够自己来管理自己，如果自己不做一个真正的贵族，做一个爱主爱人守约守法的人，你永远是奴仆，哪怕是你得了自由，哪怕是你出了埃及，但是你心仍然什么在埃及，我们说身在曹营心在什么汉，奴隶和奴役不光是一种法律的状态，不光是一种外在的政治的身份，更是一种心灵的什么状态。所以人的心灵深处被捆绑啊，人的心灵深处被监察被奴役，这是一种最可怕的捆绑，最可怕的奴役，最可怕的什么监察。所以上帝来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心灵， 拿着我们铁石的心肠，医治我们受伤的什么心灵，让我们自由自在，堂堂正正的在天地什么之间。所以在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说，基督让我们得了什么自由，就不再受任何奴仆的恶的什么辖制。和上帝是自由的上帝，上帝造人是一个自由的人，上帝的圣约是自由之约，上帝的律法 The Law of Liberty 是那使人自由的什么律法。上帝让我们自由的去爱上帝啊，自由的去认识，自由的去行动，而自由却处在约法之下。约法本身又是为了保证什么自由。而这样我们就看到公义和慈爱如何相合，自由和秩序如何什么相合，这都在圣经的启示中啊，都在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救赎中，也都在圣灵光照我们，使我们不断的进入真理，明白真理啊，这一真理体系是何等的长阔什么高深啊，值得我们反复的思考啊，反复的揣摩啊，虽然超出我们的理性啊，超出我们的认知，但是我们仍然要去认识啊，仍然要去认知，最后发现啊，按照我所当知道的，我仍然是不知道的。就像苏格拉底啊，别人说他啊，或者说是神庙中的啊言论，就说哎呀，苏格拉底是全希腊最有智慧的人。苏格拉底说，我怎么是最有智慧的人啊，他就到处探访啊，他就发现，他说我和别人有什么不同呢？别人都认为他知道，但是我知道我不知道，这就是我的知道。所以这就是理性上的谦卑。所以哲人苏格拉底还能够得到达到这种理性上的谦卑啊，为了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啊，在基督里更是归荣耀给谁啊？上帝。要竭力的知道，当我们真正的知道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真的不知道。阿门。好，我们今天的分享这一小小一节我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